我是春花妈，我从动物走向人。
我是庆佑，我从人走向动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春花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啊，对我来说真的是如雷贯耳。因为啊，除了你之外，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崇拜跟欣赏他。
真的，
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
大家请掌声欢迎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大哥。哎，刚从绿岛刚出来。
我们欢迎台湾唯一一位鲸豚摄影师金磊。
金磊，磊哥，
磊哥。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磊。那但是其实我一直对第一就是唯一一位摄影师这个 title 其实非常的害怕。
害怕。
对，就是其实现在拍鲸豚的人很多啊，然后学校摄影也很多，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就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对这种高帽子，其实我觉得就是、
对，
我就自己淡淡做我喜欢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吧，不是吧，磊哥，您知道名模很多，但第一名模就有一个嘛，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不想当第一名模，我只是个大叔。
但我跟你说，他这个大哥，他就是平常那样，他就是做了一大堆其实很了不起的事啊。
对啊，
但是他就完全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我之前刚想说，那我来介绍你，你是什么跟动物频道啊，然后什么什么合作，他就说
还有纪录片啊，
纪录片啊，然后拍过电影的男人啊之类的，他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到底希望我怎么介绍你？他就说，哦，那你就说英国动物皇家协会的那个照片我有得奖。他讲的超级，你知道没有什么。
好，那我们重来一次，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第一名模金磊。
为什么现在会变第一名模？我们现在是要选什么吗？
我知道他可以是我最喜欢的大叔。
哦、
他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大叔。
OK
对对对，这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是我最喜欢的大叔，必须要像让磊哥解释一下他自己的职业。
我对这个是其实这个有点往前拉。我们不是放在仿纲里面吗？但是好，对我来说其实甚至要说他是个职业吗，其实可能都是个问号。他比较像是我在就是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所以好，我在做的事情，我基本上我是一个生态摄影工作者，然后当然因为本身的背景出身，我是本身就是大家概念中的生物相关的出身，所以参与到很多的从最初的研究，然后到后来我主要拍的东西就是以鲸豚为主。那所以台湾从后来开始跟花莲东部一个黑潮海玩家基金会合作，一直到现在。那所以我一直在关注的就是环境啦、生物啦、鲸豚啦、这些影像啦、保育啦等等相关的工作。对，这样可以吗？
很棒哦。
好、哦、谢谢。
可是这工作很冷门，你怎么做得下去？
对，所以我刚所以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当你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就是所以它更像一个生活。对，它就是一个生活。就是我觉得那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对，就是当你举例来说好了，就像好，我们就先以台湾为例，或者说常常我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说，你会有想要拍到的画面啦，会想拍到物种。那举例来说，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最有机会遭遇到的大型鲸可能是抹香鲸。如果我今天想要拍抹香鲸，但是就像你今天想要到山林里面，你想要去碰到任何的生物或者任何的野外的遭遇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预期的，
可遇不可求。
对，那所以呢你就不去做了吗？或者说你今天如果我没有拍到抹香鲸，或者外面没有抹香鲸，你就算在港口边跳断脚，然后你把撞破头，外面没有抹香鲸就没有抹香鲸嘛，对不对？那所以最后来说，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生活，就是其实你的生活还是要进行下去，你还是在做你平常的事情。然后但是等到这个事情时间点发生了，外面抹香鲸了，或者状态对了，那自然而然你就有机会先看到它。哦，你能不能拍到它，能不能拍到你想要画面，其实它是进阶的嘛，就像你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循序渐进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你就会变成说，哦，它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反正你急也急不来，你跳断脚，它没有出现就是没有出现。那到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生活的步调，就像我想要拍抹香鲸，或者我想要，哦，我们很久没看到虎鲸了，但是如果我现在在这边录音，然后我的讯息突然，哦，花莲外面现在有虎鲸，你能怎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以为你把节目停下来，我可以等你回来，
冲回去也来不及啦，
他们早就游远了。
所以你就会当这种事情开始变成了，就是你
失望是一种常态。
对，或者等待是一种常态，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因为当然我会，比如说我会尽量把我夏天的时间留在花莲，有点像蹲点的方式，但是你也不可能一整年什么都不做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还是要有，比如说像这样 podcast 的邀约，我有演讲的邀约，你还是要去跑，那你就会知道，那所以这种事情其实这样子十几二十年来，它已经发生过非常非常多次了，所以比如说人家也问我说，哦， 你有什么，又回到刚刚的问题，你有什么想要拍到的画面，或者你有什么错过的画面，错过的画面比你抓到的画面多太多了。对，
讲到这个，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就是磊哥的鲸豚拍摄，他其实是跳下海水里面跟鲸豚共游的情况之下才拍摄完成的，所以对你而言，在水中等待，然后等待动物一个好状态，因为它不会笑一个，那你要怎么样去创造那个有好的瞬间呢？
对，所以所以又回到这个事情，就像比如说回到，我觉得跟那个上刚那个上一个问题是延续下来，就像人家问我说，哎，你还会想要拍到什么东西，或者你会设想你要拍到什么画面？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不会去想象我要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就像刚刚春花妈讲的，你其实没有办法去
预设
、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些一路上的生态摄影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其实对我来说，那个本质是回到你对于环境的了解跟动物的观察。那就像举例来说，我今天在水底下，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会下水去进行动物的拍摄，就像我们刚去年刚从多米尼克回来，去年我们还去了东加。对，那你在拍摄这些动物的过程当中，它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然后可能那个光线的我们在水底下拍摄的时候，顺光逆光，你想要的是逆光的画面，顺光的画面，然后它可能比如说借由它的大翅鲸某一边的胸鳍突然往哪边偏了一下，你就知道哦，搞不好它要转向了。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借由现场，当然包括了前面经验的累积，然后现场的观察，然后去就现场的当下去决定说，哦，那我可能可以先到哪一个位置去等待它上来的那个位置，就是对应的位置是我想要的，或者我设想可能会要的，然后去捕捉到那个画面。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它不是去预想说，或者说去有点像是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就当下我能够收集到的条件也好，状态也好，然后用我当下的判断去记录下那个画面，而不是去创造那个画面。
但是我现在站在一个平凡人的角度，我要说一下，我内心跟我在船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只是觉得你后面有一个神人，因为他会说好来准备咯，然后你就在想说什么准备什么，好来一跳二跳，哦，应该还会再有一跳，你就想说他比动物沟通师还要神，你知道吗？
对啊，动物沟通师不是你吗？春花吗？
对，但是我就是，
我知道，我们现在要说欢迎全台湾第一个
鲸
豚
沟
通师鲸磊。
没有没有，他很不喜欢那些帽子，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跟磊哥出去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看这个人怎么看待动物的，
是是是，
对，然后他有一个很舒缓的空间，是他会告诉你他可能会接下来做什么事，然后他就是嘴巴顺顺的讲，然后他会顺便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你就觉得大师您怎么判断出来？你知道我，因为我就你知道我刚刚就是出去玩比较多次，然后我就一直抱持着我这一次的目标，我这次渺小的多米尼克目标就是拍到鲸尾，
哦，
就是他尾巴在船
上，
对。然后我还有跟他讲，他已经人超好的跟我讲说，来预备哦，好上去哦，前面了什么，我没有拍到任何一次。就是你
听起来对不起，是我的失职，是我的失职。
没有没有，他已经很帮我了。但是因为我有各种就是自己在船上跌倒，自己摇晃啊，然后不熟悉摄影机器，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知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很有安全感跟很有趣的原因是，他喜欢鲸鱼，跟他了解鲸鱼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你跟鲸鱼也能做朋友，沟通是一回事，然后还有他永远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哎，这一个比较紧张，我们下去的时候不要做什么做什么，或是看就好了，就是他会让每一个错过都变成美好的邂逅，每一个动物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没有每一个动物，没有一个动物，没有每一个动物。
他也是有被整过啦。啊，就等一下可以问他这个。
对，
但他会让我觉得他跟鲸豚的关系是那种，你知道，就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细水长流。但他也是有，
是经验的累积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经验的累积，没有错。就是就像我也常常被身边的朋友问，或者说就是我们两个的出发的本，就是我们出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一
樣，但是我们回到本质，其实是你都是希望能够比如说传达一些环境的什么，希望能够传达一些动物的什么，这些事情。对，所以比如说我可以跟春花妈聊得很开，原因是因为她其实常常也会开玩笑， 开自己是动物沟通师的玩 笑，
对，
然后我也会常常自己可以开说我是科学身份的玩笑。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某一些人的观点，说外面观点来看这个人的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状态，但是回到你就是，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的本质是 是喜欢动物的、嗯、那所以这个其实回到了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都在不同的方向累积，但是、嗯、所以对我来说就像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他的以科学或者说我一路上的经验，比如说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动物行为的观察，或者是、
嗯、
是动物的动物状态在环境当中的观察、
嗯、
那就像我常常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大家在做动物观察或者在理解动物 的常常会希望能够很单纯的找到一条线的因为所以，他因为、
哦、
狗狗因为
不太可能，
狗狗因为摇尾巴、嗯、所以他是开心，问题
对，
那其实不可能啊，我们就是你也知道，就像
他搞不好是癫痫啊，
对，我是没有想那么极端、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虽然就是坏心，
但是那我想问哦，我想问哦、嗯、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嗯、一定很想问磊哥一个问题，就是春花妈是一个好旅伴吗？
她是个好厨师。
OK， 听众朋友，我已经帮你们问这个问题了。
其实不会啦，我跟你讲，就是他已经，就是对我来说，为什么会跟春花妈，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可以想象嘛，如果你今天就是我讲的比较隐晦一点好了，就
我没有插，
对，不是我
您讲
厨师，不是你是
您讲厨师已经够隐晦了吧，
就是会一起出去玩那么多次了，其实你一定是有某种程度是臭味相同的、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对，然后就是所以比如说我也知道他的毛在哪里，什么时候要顺他的毛了，然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像举例来说好了，他去年我们先单就以去年去跟我去了一趟东家，去了一趟明特兰，
是是是、欸、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任何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还多耶、欸，
感谢
你们这样子的话传出去怎么样听啊？
没事没事。
对，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像两团的性质就很不一样，所以像在东家那个时候，我就很知道他没有想要跟任何人讲话，然后就是把他放在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那时候在写稿子？
他在
东
明可以
在写稿，
对对对。但举例来说，你会知道那个环境或者那时候的人的氛围的状态，就知道那个人的氛围基本上对跟他可能会没有办法那么的合，所以他就是一个人最好，然后往那边。但是他在去多米尼克之前，我就跟他预言说，这团人没有问题，大家可以，
对对对，
就是大家可以很开心，所以他才会是最好的厨师，因为他帮大家煮饭啦、啊哦、然后在船上嘻嘻哈哈啦，然后对对对聊天啦、啊、然后就讲干话讲屁话啦，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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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事情、嗯、然后对，所以其实那个是因为对于这个人的，我们现在开始好像在开始讲他，
没关系，
你一定要就、
OK、
就是这个人的熟悉跟放心，你才会可以，我们才会旅行那么多次嘛。
对，
因为刚刚那个问题呢，虽然是看似横空出世，但是这是我是想要问动物观察家的问题。
哦，有，我们会这样，对，就像我们去年开玩笑的是，多米尼克我带了两只猫出门。
两只猫啊，
另一个旅伴也是猫。
哦哦哦，
对对，
你知道是谁吗？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叫毛顺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重要。
好啦好啦，我们要回到主轴啦，我想问一下磊哥，就是您希望人跟动物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是什么？不是跟春花猫，是跟一般动物。
对，我刚跟这下，我刚可能用猫太主意，我就带了两只动物出门，他们是什么动物、各自去想象比较，对，我没有直接要定义成为对，带了两只小动物。好，那我觉得其实刚刚春妈妈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很棒，就是真的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你是源远长流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又回到刚刚讲，就是对动物的状态不是一条线的因为所以，那所以每一次你即使就像我们在多米尼克，你会遭遇到同一个群体，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只个体，
对，
每一天甚至前十五分钟跟后十五分钟他的状态啊，你可能都不一样啊，我搞不好等一下讲了一句话他就开始毛了，他就对对，那所以你并不是每一次都希望用同样的方式去，举例来说我们接近他，就像刚刚讲这十分钟他搞不好比较稳定，
是
下十分钟他开始比较变成害羞，那我们可能就要保持一点距离，而不甚至我们要在船上不要下去了，因为他可能就开始有一些紧张的状态，
是是是，
对，所以那个东西不是你一昧的就是想说我就是啊，我为什么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我第二次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接近他或者下水，那所以其实反而是就是要随着状态你一直去改变你的跟随动物的方式， 对待动物的方式或者接近动物的方式，所以才会说哦，对，就是淡如水，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细水长流的在适当的状况去做适当的事情，
对，
这样子，对，
因为其实鲸豚共游是我们大概花了十分之九的时间在等待，
对, 对，
但我们只有一成的时间能够相遇，括号也可能很远，
嗯，
对对对，
然后也可能满海都是大便，
哦对啊，我们常常泡在死海里面。这个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么晒，你就说一下
为什么那么晒哦，他们就
一直会晒，
就一直在那边嘛，
因为他们紧张容易就是大一下啦、哦、然后也有时候就是他们想大就大，你其实就很容易在死海里。
对，我们在多米尼克真的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大便里面
轮流在死海里，
对对对，然后你就看到后面这样就这样，对，
所以打不
对，因为其实对目前其实不只是鲸豚啊，其实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你回想你对于可能当然每一个人对于动物的知识的状况不一样，但是其实你可以发觉对于很多动物来说，粪便它本来就是一个有时候它会有欺敌啦，或者说甚至当然警告就是它其实分你做同一个动作又回到它其实分可能会分状态分层次嘛、嗯、所以从比较警告的部分，但是也有单纯的就只是欺敌的部分、嗯、或者单纯就是对我就
想大
我就要大了，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都有碰到各式各样的状态，对、嗯、那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大。
讲到这个我就衍生说，因为其实台湾现在抹香鲸出现的非常非常的频繁，
对，
然后我们真的要感谢黑潮，就是释出了大量的数据，要包含多罗满他们，就是台湾很感谢有这些民间单位跟就是 NGO 在帮忙，但是衍生就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就觉得哈，因为世界很多共游，那我们是不是台湾也来共游一下。
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事件一个状态的时候，就像包括我自己在台湾拍摄啦，然后观察甚至跟一些单位合作记录这些鲸豚那么久的时间、嗯、那包括了，其实你可以想象，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嗯、然后我自己也在思考过这个事情，然后当然人的想法你本来就会随着你的经验你的年纪你的资历你看过的东西会有很多很多慢慢慢慢逐渐的改变，嗯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在闲聊的时候就已经聊到这个事情，其实可以从很多的层面来看，你可以从法规的层面，你可以从现实动物状态的层面、嗯、然后你也可以从比如说对，然后实际能不能运行的层面，因为当然你真的要说比如我们先从法规好了，以台湾来说目前为止当然没有直接限制说你可以或不可以下水跟鲸豚活动这件事情、嗯、对，但是老实说现在台湾所有的鲸豚都是保育类动物，
对，
嗯，那所以保育类动物本来就有相对应的法律规定说你不能对它有过度的骚扰啦这些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回到了那包括了自己在国外的地方看过了从很有法规的地方到没有法规很混乱的地方都有、嗯、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其实就像举例来说好了，像我这两年开始去一个地方叫做东帝汶，那东帝汶你有办法 去跟蓝鲸共游、一起活动，那在那边碰到很有趣也不是很有趣或者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我在2020年第一次去东帝汶的时候，后来碰到了在那边有点像是意外的碰到了一个原本认识的老朋友，嗯，那个老朋友他其实是国际上一个 NGO 很重要的委员会里面的一个委员，嗯嗯嗯，哦，那有一个委员会叫做 IWC， 那对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ttee， 那基本上他其实就是在做鲸豚的保育啊相关这些事情，哦，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边呢？因为就是在东帝汶或者在亚洲这些其他跟鲸豚共游的国家这两年开始新兴国家出现之前，其实在比较大概2010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那斯里兰卡是另外一个大家常去的地方，
嗯，对，
那但是斯里兰卡大家可以发觉这两年可能如果你有在
关注国际新闻
或者共游的朋友，你会或者说想要下水跟鲸豚一起活动拍摄的朋友，你会发觉这个地方的消息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边相对于就是有着完整法规的地方，虽然说它有着原本啊设想的时候他是有说你在下水的时候可能会有需要申请相关的许可啦，嗯，permit， 但是就是有法规是一回事嘛，但是你有没有落实你有没有执行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嗯嗯嗯，对，那边就开始变得逐渐的混乱，然后动物的目击率啊目击状况也就开始变得那个没有那么就是越来越往下走，嗯，那所以东帝汶那边就开始看到说如果我们当今天我们想要同样发展与下水跟鲸豚一起活动这件事情，嗯，那我们不希望变成一个往坏的方向前进，
对，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去寻找国际的 NGO 来帮忙协助我们，从做基础调查开始到后来甚至开始帮忙建立一些相关的规定，嗯，所以他们才找到 IWC 的那个 committee， 然后那个刚刚提到那个委员就会大概从2017-18年就开始会到东帝汶去，然后，哦，对，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彼此都不知道我们要去东帝汶，然后我们后来其实是在2020年意外的在船上
巧遇
了，嗯，然后对，所以你今年也会碰到他，然后在巧遇之后他就说哦，所以你开始也要来这边，我说对啊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然后他就说哦，那因为我们很熟，然后他就说好，那接下来他以后来东帝汶就是配合就是我一起去的时间他就一起来，嗯，所以我们像从去年开始那个学者那个委员他就是在我的船上，嗯，我们就一起 除了我做自己的拍摄工作，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你就慢慢的，就像我回到我自己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就是当然比如说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它其实那个结构有点像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底端当然你会持续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事情、嗯、或者说你享受在里面一些过程，对、嗯嗯嗯、我们享受 泡在石海里面嘛。
我跟你讲其实蛮臭的，良心说。
对对 对那但是这个金字塔一路建筑上去，你还是希望能够完成或者帮忙些，又回到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要做的事情、嗯、就是因为你希望能够不论是帮环境动物、嗯、或者帮对他可能对人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或者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其实一体两面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在做环境的议题或者保育，就是对就是要入世，就是 你没办法出世的做、嗯嗯、就是、嗯、对、嗯、你对你不可能说我出世的然后说啊对那我们就说
世界就会变好，
对对对对，
动物就会变好，
因为 人就是人类的社会就是现实存在那边嘛、嗯、那你把人类完全撇除掉来看，然后你用就是对就是出世的来喊一些，那到最后其实只是你就是被推到边边的，然后人家说你就是个对就只是个举高和寡没有人理你的人，
对然后就在那边瞎骂的人、嗯、
对对对、嗯、所以又回到这个事情，所以那所以如果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同时再完成，我想我就是从金字塔底端到尖端都能够同时进行的话，那不是件很棒的事情，对、嗯、那所以就是回到对那所以东帝汶他们开用也看到了，对有一些国家因为它法律的规定不就是没有那么完整、嗯、那同样的道理回到刚刚讲，所以台湾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个，先回到几个前提，我们先把法律规定，那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先希望能够有一样像就是连东帝汶也看到说、哎、我们先要有一个完整的事情再来开始慢慢运作相关的规定，然后才做这个事情、嗯、对这是第一个、嗯、但是回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产业能够就是对我来说自己在东海岸你做这些记录调查然后也在赏金船上做解说员，你就会理解到记录调查是一回事，
对，
但是你真的要进行变成一个产业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是是，
对，就像我们常开玩笑嘛，如果你今天想要在台湾做鲸豚的学术研究、嗯、我们先不管什么长期的研究，你就算你只是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你如果选错物种你就不用想毕业了、哦、对，
您的意思是说我选大赤鲸的话，
对对对 对你就直接办休学吧，或者你选虎鲸 就、哦、就是那 它跟你的目击几率有关系嘛，
对
对
对
就是我今天办一个赏金，如果说举例来说我在花莲开赏金公司，如果我出去100趟里面只有2趟看到，那这个产业基本上是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的，
98%的客人是看不到的，
对对对 对、嗯、所以就算一开始把这个事情推出来，但是其实随着时间久了，就像我今天那，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现实面其实是这个部分，就是、哦、对
产业也不够成熟啦，
就是动物的在这边动物的状态其实也比较不适合，因为
动物状态不适合，大家这边要听清楚、哦、
因为其实举例来说像通常我们会去一起下水的地方，比如说东加，然后像多米尼克，其实应该是说当然我们用这个
生物性，
对，我们用一就是比较简单的来区分生物的习性的话，鲸豚的习性的话通常我们可以分为所谓的定居，就是 resident， 就像我们在多米尼克遭遇到的抹香鲸，它就是定居在那边，那就是他们的家，
天生住在那边的，
对，那所以我们去当然下水它就在那边 OK、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所谓的迁徙型，那大家知道迁徙的动物，就算对于鲸豚不了解，比如说你可以知道台湾有黑面琵鹭、
嗯、
有红尾伯劳，那他们通常是迁徙一段距离之后到某一个地方会停留一大个，就比如说一个三四个月，一个季节，一个 season、嗯、哼哼，那所以像我们在东加下水，那就是因为他们到那边停留一个 season、
嗯、
对，那目前台湾所了解的状况就是像这些比较大型的鲸豚，它其实反而都不是真的，又不是定居，也不是迁徙的终点，它可能只是迁徙路过而已、嗯、
过程，
对对对对、嗯、所以为什么才会你因为是它路过嘛，所以大赤鲸你比如说2年3年才看到一次，因为如果它昨天3更半夜游过去就游过去了，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看到，
对
所以这个都跟都是有关联的、嗯、对、
哦、那我们有可能会被定居吗？
我们有可能会被定居吗？你可以想象，应该说本当然台湾周围还是有定居型的那些小型的海豚，它就是 对、
那个、
但是大赤鲸人家这些生物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混那么久，
生活了几万年几十万年了、嗯、那他们的对其实对我来说我目前为止的认，当然这个事情会有机会，就是我觉得生物有趣的地方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同一个个体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他的心情可能不一样、嗯、就像你今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给你同样的冷气温度，给你吃同样的东西、嗯、你今天跟明天心就是生物它是有这个改变的，相对于化学式你只要啪啪啪给它稳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你会重复、嗯、但是生物、嗯、所以生物是有可能会改变的、嗯、但是那个东西那个时间尺度它不是我们
能够了解的，
你就现在 一辈子能够看到的东西大概都对都
哦，没话，我们命太短了啦。
有，
那请问磊哥，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哎，最喜欢跟最想拍，
就是这个问题，对我每次就是这个有点大灾问，就是
每年都要问一次，
对，对，但是所以我其实很难回答最喜欢。刚刚第二个问题比较对，就是
最想拍
我大家都来讲，但是最喜欢的动物其实就是
你家的狗。
我就是我很难，因为好了，就是你要说很贪心，很贪心，就是当我尤其是当然你说鲸豚类这个目前为止真的还是我的
favorite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排斥说，搞不好我今天待会出去被砖头敲到，我搞不好明天就开始到对开始去做别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就是那种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在生命阶段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你不一定对，但是你真的要去断言哪一个种类最喜欢，其实没有，因为你每一个你去了每个地方，跟每一个动物下去之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我们在抹香鲸有抹香鲸的大变海，在大翅鲸有大翅鲸的妈妈跟宝宝，玉章岛就是
宝宝，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断言说你到底最喜欢什么东西，因为你每一个都是生活，每一个都是相处，那但是如果以现阶段来说，如果最想拍的话，那或者说这十年来都还是啊，就是我去年去了一趟北极，想要去拍有一种鲸豚种类叫做一角鲸或叫独角鲸，就是那个早上鱼，对对对，那但是我去年去了之后，那一趟真的是其实
拿命相搏，
对，而且真的是有，就是是我目前为止，就是我一直以来我也觉得说，我在这些年跟鲸豚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还蛮，我常开玩笑嘛，就是你
人品好，
你要就是你要拍到东西，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当你今天下水之后，你真就是人类怎么可能？我们先不管什么拍摄伦理、道德伦理，该不该去追鲸鱼，你该靠近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先很单纯就一个现实来说好了。人类你想要穿着蛙鞋游过鲸鱼你别傻了，你怎么可能，
真的不行，
对，你怎么可能呢，你对对，
我超努力
也跟不上，
不可能啊，你连海龟可能都游不上，你
对对
对,
对,
对海龟全力的时候你都游不上，
海龟都可以打我们，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你怎么可能，所以我常开玩笑说，其实你看到大就是看到我那些就是照片啊作品啊，其实都是鲸鱼大神赏脸的，他才能够让你拍到他正面，要不然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永远都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不
对，
真的，他流屎都还算他来过，
对对对对，我就喜欢经典，
真的
对。然后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所以我一直以来觉得我还蛮被鲸鱼大神眷顾
的，
就是你一路上都有一些这些大家看到的影像出来，但是结果去年那一趟真的就是
人生首度，
也不是首度，就是你当然还是我不太好的遭遇，但是就是去年那一趟真的算是我大概这几年来最重要的一趟行程，因为你就像大家可以想象，你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可能需要累积很多的比较长时间的能量，那不论是很现实的资源啦、费用啦，或者说是你心里的准备啊，这些事情啪这些东西，那但是结果那趟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有啦、哦、有啦，有看到远远的，有看到冰，有看到远远的公头鲸，但是在那个季节理论上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啊，当然应该说在去这个行程之前我本来就知道说哦，一角鲸它本来就是个比较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对，
那
梦幻物种，
对，但是那时候至少心里你会有想说好，就算没有一角鲸可能这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北极熊应该
崩垮吧，
可以吧，对啊，可以吧结果我们连对，就是连北极，就是这一趟真的就是对什么都没，除了远远公头鲸之外跟海豹之外，就是对这些大家比较想说哎、欸、我们去北极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没有遭遇到，那但是你自己也理解说，那这个就是当你跟环境跟自然相处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生态摄影真的是一个
修身养性
跟你讲真的，我人生最大的耐心，我平常都没有耐心，
全部用在大便海里面了，
全用大便， 我跟磊哥出去的时候 我能慢就慢，能不讲话就不讲话，能等就等，因为等待是很长的过程，
十分之九吗，
对，
其实十分之九
都算
好
的，好
了，
对，而且对，因为那个十分之九你还不知道那个等待，就像我们去多米尼克那个等待是在比如说像是马尔蒂夫比较那种平静的海面啊，那种我跟你讲，在很多的海域，那个等待不是你想的那种，对，那个是大风
大
浪，然后下大雨啊，然后你可以想看，比如刚刚提到北极，你那边环境温度是负十度啊，或者是挪威环境温度是负十度、负二十度那样的状态，那个等待，那个是真的是坐在冰山，坐如针毡那种。但是又回到这个事情，其实 就像我们在东加或在多米尼克，因为你有很多的时间在海上等待，
对，
跟观察，或者当然你还是会持续去寻找鲸豚，但是回过头来你其实就有很多的时间
跟自己相处，
对，跟自己相处，询问自己，就是你尤其是当然到现在其实你已经很确定也很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个事情，但是甚至在我刚开始做这个事情头几年，你在海上其实就会不停问自己，我要继续做下去吗？
嗯，
对，你要做多久，我要什么样的时间，对对，就是你会当然不同阶层不同时你会问自己的问题是不一样，但是你就有很多时间去问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磊哥你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至少目前会吧，当然搞不好当然出去我刚刚讲了，就是被就是
头脑撞到，
对，头脑撞到，我搞不好等下就去做别的事情我就 对但是也因为回到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是相信我搞不好等下出去就被拖拉骨撞死的那种人。
哦，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一直是那种，当然有人听到会说啊你好悲观，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现在走在街上
发生什么事
都不
知道，
都不意外，对对，所以也是那种，那如果我现在不做以后会不会后悔，会，那就现在来把它好好的做起来，就这样。
但是你做每一份工作一定会让我们就是屌雷的原因嘛，那你这个职业里面你最感动的瞬间是什么呢？
我最感动的瞬间，这个其实也回到不同时间点的不同，这个其实刚好跟可能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带那么多朋友出去旅游，其实一起去其实 是绑在一起的，
是，
就是当然在或者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在你做一个事情的头几年或初期，你可能都是为了想要，就是你对我为什么想要下去跟鲸豚有活动，为什么会想要拍，就是因为你想嘛，因为你喜欢那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满足了或者得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或者想要那个经验，
嗯，
然后你自己享受在其中，对，所以初期是这个部分没有错，但是到了后来之后，包括你一路上碰到了那么多的好朋友，然后你也，包括就像我们自己在刚提到你在 NGO， 然后你会看到台湾其实很多做这些做鲸豚相关的人，或者说不只是鲸豚相关，我一路上带了很多，包括了做鲸豚的朋友也好，做其他动物的 NGO 的朋友也好，甚至艺术创作者，你会觉得这些人其实是如果能够让他们看到这些事情，可能对他们的一路上走来的这个路程是有帮助的，
嗯，
那自己在经历过了这些，你知道自己一路走来相对来说在初期没有资源，你知道自己花了那些精神去处理这些资源，那如果在你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同样的，不论是其实当然跟年纪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很多是已经是比较年轻的
孩子们
世代，对对，讲孩子们好像有点
哦，世代，对对，就觉得哎，我老派，
对，就是让我常我们在开玩笑，小朋友就带着小朋友出门，对对对，就是如果能够有人可以多给他们一些东西，多帮他们一下，搞不好会让他们
有不同的视野，
对，或者甚至有时候就是举例来说，你可以想象，当然你再过十年，搞不好你还那个人还是可以拿到这个视野，但是如果早十年他看到，搞不好他又可以更不一样，
嗯，
那
嗯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所以从前面你只是自己想要拍到那个画面，然后得到那个东西，看到，到现在你会觉得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让
更多人知道，
知道，而且甚至刚好你，当然你说不准你带出去那么多，或者陪着那么多一起出去，谁是那个关键的那个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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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只要，或者说其实只要关，对，就只要有人抓到，能够让他的状态不一样，或者说就像刚刚讲了，他会。现在看到跟五年后看到，搞不好对他来说，看现在看到他可以提早进入到那个转职或者升级的阶段，那就够了。那对对对对对，
这我站在就是跟他出去玩过的人讲一下，就是因为其实你其实，在台湾你是有很多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找不同的人、不同的团去共游的。
嗯，
但我是为什么就是严选磊哥的原因，其实我之前根本不认识他，他根本也不认识我。
嗯嗯，
然后
他就是有一天突然懂掉下来，
我就突然懂，然后跟他说。你好，我有兴趣，我想要了解一下。
嗯嗯，
然后就说一起吃个饭。我想说为什么要吃饭，很烦呢、欸。然后我跟他见面讲的第一段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跟你出去，但我不要跟任何人讲话哦。
哦，真的哦，
我真的就这样跟他讲。
嗯，
因为我非常清楚。然后他就说，我会想说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不 OK 的话，我就不 OK 啊。嗯、因为我拜托我跟你说，我跟你相处那么多天，我会死掉哎、欸。
对。
然后他就说，哦，好，没关系啊，随便你。他是 real 这样子的。然后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因为没有陌生人会。就是理所当然接受我是这个样态，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他很有趣、嗯、然后我第一次跟他旅行的时候，他真的完全做到，就是没有让任何人瞅我，然后
我就把它关在一个，就是一个小动物关在一个
笼子
小角落里。
对，我就在想，我可能我真的都没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我过得很快乐，然后我只跟他讲话，我真的从到尾都可以这样。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怪，但是我必须说，其实这就是他跟动物的相处方法。
我刚刚也是这么觉得。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回答我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不同的嘛，但是我们一样可以交流。然后他让我觉得他有一份尊重。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其实我那时候最大的疑虑是共游到底会不会打扰到鲸豚。然后我觉得虽然我透过照片问多很多鲸豚，就是很多就是他的照片了。
我其实有下咒语哦，
说服他，说服他，说服他。
对对对，我就说就是你知道，然后因为其实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共游是什么意思，所以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溺水严重。好，但这不重点，大家要去做功课。
所以是溺水还是呛水？
都有啊，
都有，
都有，因为我不止溺一次啊。
对啊，你有呛很多次啊。对对对 对，所以我才问你说是呛水还是
都有。但大家不要这样哈。但我要说的是，就是我觉得跟磊哥出去，你除了很有安全感之外，然后你会学会照顾自己。他不是一个妈妈，大家不要误会，他会告诉你如何照顾自己，你应该要做什么准备。然后还有就是，当他在鲸豚知识可以回应你的时候，他同时会带到环境是什么。可是他不是一种那种啊，不要用塑胶哦的那种，而是他让你知道，你看鲸豚这样是舒服的，所以舒服的环境中应该还有什么。第三就是，确实我觉得大家能力不同，所以共有的状况不同，但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不打扰，什么叫做打扰，他会很清楚但是温柔坚定的告诉你，我觉得这也很棒。然后实际上当我真正跟鲸豚共有，其实我第一年状况非常的糟，是我自己很糟，就是又不会游泳，你还默默点头。
我跟船上的导潜 都拉了 都分别拉过他很多次。
我后来就是被大家手牵着手像个小公主一样在海里面游来，因为我实在太烂了。然后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真的眼睁睁的看到鲸鱼从我面前经过，然后我发现它如此的自在优雅，然后我不能说为母则强，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当妈妈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去看的是大赤鲸，我们通常看到都是母子，对，我看到它选择成为妈妈之后的那一份自在，那一份从容的时候，我突然可以了解为什么看过野生动物的人会深深喜欢野生动物。因为他们就是最安稳的自己的样子。然后那个感动一直留存到现在，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很喜欢跟大哥出去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他永远都站在一个很前面的地方持续吸收这些知识，告诉我们这些鲸豚的现况，所以你会对环境对他们了解更多。然后第二他是很开放的，他不会用一种前辈然后拍了很久的姿态跟你讲说等一下就干嘛干嘛，他会引导我们去探索鲸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其实你就很像看他在介绍他最好的朋友。然后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份陪伴，是因为他也会让我的陪伴变得更有品质。
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找磊哥呢？要怎么找磊哥吃饭呢？
他不会说了，我来说，他是一个低调的人哦。那个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很公平的，只要你有脸书账号哈，Raging Image 或打鲸磊都找得到他。对对对
，IG 也可以
，IG 哦，对对对，因为我不太会用 IG， 他基本上他只要不在海上，他其实都算会回你的啦。对对对，
非常谢谢那个第一名模磊哥来到我们节目，
这个。节目录完之后 title 就换了，
对，
第一名，
我可以帮你赶快洗掉女人。
你们赶快去看他最近拍的照片，好过分哦！不是，他每张照片都很过分，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鲸豚照片的习惯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看了蛮多人的照片，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磊哥拍摄的照片是讲的一般点，就是你会在他照片里面看到爱。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磊哥真的很会陪鲸鱼，所以我觉得鲸鱼会有很多俏皮的瞬间或调皮的瞬间，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他的照片，你也会得到很多有趣的感受型的 feedback。
最后我们要来抽出今天的祝福，名模抽的祝福是
大地复原雪燕，
雪燕就是我本人。
对对对对，
他抽的是春花妈宇宙耀轮所附的牌卡。那我抽的话是日日耀轮第140天，凤头苍鹰能够在都市生活跟你选择当人是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懂在哪里可以好好活。
这对磊哥真好，我抽到的是凤头鹦鹉，然后在耀轮里面它代表的是 爱。哎、欸哦，我觉得你来真的是有用的人类耶。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每次都是我这一整环节都是我自己先懂，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嗨。好，因为他抽到其实偷偷讲一下，就是磊哥也是海龟人。哎、欸，我可以讲你是什么月份的吗？嗯
哦，可以啊，可以啊。
他是收获之月，他是处女座的人，所以他抽到了那个海龟的领头羊，然后又抽到了凤头苍鹰的那一段话。嗯、但是其实对我来讲，磊哥他其实最能够显现出收获之月的人，好、哦，就是处女座人怎么爱这个世界，就是他是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节奏，把自己过好，去传染给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在一开始如果大家回想到磊哥说他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他在过生活，
对啊，
但是他希望生活可以扩散给跟他有共同兴趣的朋友，
对，
然后这些朋友里面如果有一些种子，他希望这些种子可以逐渐的萌芽，这就是大地复原在做的事情。嗯嗯嗯嗯，所以一个收获如何大地复原，就是用他喜欢的方式把自己顾好，然后让身边的人然后衍生出去变得更好，这就是我觉得磊哥在推行的鹦鹉的爱。
嗯，谢谢磊哥，
谢谢我最喜欢的大哥，
谢谢琼妈妈，谢
谢
大家，
谢谢，拜
拜。
拜
拜。